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拥护中共的网络写手周小平等人表达公开关注，并且予以接见，成为各方的看点。官媒环球网随后刊出标题为“习大大见周小平，有人心里打翻五味瓶”的评论文章，批判精英们认为周小平等人上不了台面。有分析称，随着互联网资深分析师周小平在这次座谈会上一见惊人，一直以来看得见摸不着的互联网分析师团队，也就是俗称的五毛，也迅速地被提拔为中共的栋梁之才。那么五毛是否被中共委以兴国的重任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讨论。
好，参加这一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中国调查记者龙灿和中国观察人士温云超，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温云超先生，您对习大大，中国人现在俗称的习大大，习近平先生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在这个期间和周小平、花千芳两位网络写作高手见面，你有什么感想？
这可能看得出来习近平在未来在意识形态斗争当中一个取向。我们其实可以把问题反过来，为什么他们没有选中司马南这些人，而选中了周小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像司马南这些人，他们是明白人，但是他们出以投机的心态选边站，但是周小平却有可能是在党宣系统下彻底洗脑的一个产物。所以他这个人身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集中了一些当局在意识形态斗争当中所需要的几项特质，例如民族主义、集体主义、仇视西方、仇视美国、为中国的崛起感到自豪。所以这些特质跟现在习近平所想倡导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路向其实是高度吻合的，这也可能是周小平被选中的真正原因所在。
嗯，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龙灿先生，那么首先要请您稍微的解释一下这个五毛党，它这个定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哪一些人？因为我们每天听到这个词汇，那么很多老百姓大概并不太清楚他们是哪些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事情。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习近平在召开了这个文艺座谈会之后呢，随后呢这个中国政府呢，中办又印发了关于高校这个党委管理高校的这个通知。那么有评论说呢，看样子习政府呢是把文艺也管起来，把高校呢也管起来。那么这个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五毛党他们的生存空间呢，势必要迅速的扩大呢？
是的，我先做一个解释，就什么是五毛党。五毛党的那个这个实际的真实的称谓叫全称叫那个网络评论员。嗯，他这个是由中国的宣传部门组织的，原最初是组织的各级政府机关内部的人对出现的这种新闻热点事件进行舆论引导的这么一个组织。后面是为了增加这种，因为政府官员特别是一些基层的干部实际上对他们也是不满的，对执行这样的引导任务也是不太热心，有的甚至是借机在上面发表自己不满的情绪，让他们觉得就是不好管控，最后就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公关公司，就把这样的事情以出钱的方式交给了一些公关公司去做。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他们甚至会组织各个单位的某些人，甚至监狱里面的某些人来集体发言，造成一种所谓的舆论上的一种热度，一种假象。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应该说将近十年了。
对，2005年
到最后，2005年左右就初具规模，到现在已经是将近十年了。
嗯，
其实这个他们操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这个是一个成本非常高昂的事情，但是同时也发现这个是一个对他们看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事情。他们在一定时段上造成的这种舆论的假象，有时候真的会误导很多很多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真实的舆论声音，然后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参与进去了，就包括这次战中的某些事情啊，甚至在海外的某些华人，他也就 无意之中就被这样的所谓的舆论现象给裹挟进去，这也是让我哭笑不得的一个事情。然后你说的后面关于那个周小平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纠正，就是刚才那个魏运超先生说周小平那些情况。周小平最初是一个五毛，是一个被洗脑的制干五，我们称为自带干粮的这种五毛，他最开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从他第一次被政府拿入视线，从几年前被拿入视线，然后对他进行表扬之后，你知道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面，只要上层一表扬，下面就会迅速的行动起来向这个人拍马屁，无论这个人社会有多低，文化素质有多差，人品有多糟糕，没关系，只要是领导一表扬，下面的人会充分的跟上去。比如前几天就发现了，比如成都市委宣传部和他们签订的和周小平签订所谓的战略合作协议，把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外宣的一些项目，这样的项目金额是非常高的，就给他，比如成都这样的城市一年花在这上面的费用达到20多个亿。所以周小平因为一个制干五得到了高层的赏识，然后迅速的会变成亿万富翁，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路径，并且中国政府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在鼓励很多的人迅速的成为制干五，然后也许我们就可以给你糖吃。他这个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因为中共他可以随时随地把任何人的糖拿到他手里，给任何他想给的人，并且还尚不封顶。还有一个信息也是很明显，就是说比如司马南的这种失落，其实共产党现在这个政党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党，一个党，而是一个纯粹被利益深度捆绑的这么一个利益集团。一方面它打着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的马甲，高高举着这样的马甲去忽悠传统的那一帮人，同时又利用很大的一个糖去诱惑这些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的这一帮人，就是左手挥舞着意识形态的大棒，右手拿着这种糖，你跟我走吗？不跟我走 OK， 大棒下来了，跟我走，比如周小平，我给你一颗糖。事实上他不可能给每个人都有糖，他这样的成本他无法承受，但是周小平起到了一个他所需要的这种广泛的示范效应，足够了对他们。
是
好的，
好，谢谢。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温云超先生，网络这个作家何青莲，经济学家、作家、评论家何青莲呢，他经常给美国之音写博文，他最近写的五毛是中共文治的一面镜子，他谈到呢周小平、花千芳这样的至少还属于一个高级的五毛，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就像刚才山东那位打电话来的，是非常粗俗甚至下流的五毛。在我们美国之音网站上，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这个网站，我们的这个节目下面经常会看到非常不堪入目的、非常下流恶毒的这些语言。那你认为中共这些五毛政策它能够继续多久？有多少人愿意心甘情愿地为它卖命？
我想刚才山东那位先生他是一个信息封闭的一个后果，也就是说他充其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他肯定不大可能是党国体制内那种五毛，因为这种表现太让人讶异了。不过现在当局也没底线啊，但是五毛这个系统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我一直是持怀疑的态度的。因为现在的阅读其实是一个主动阅读的时代，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关注这些五毛，我是看不到这些五毛的言论。这个其实有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周小平那篇那本书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上市之后，你可以看到在豆瓣网站超过90%的人对这本书都是进行讽刺，利用标签的功能，最后豆瓣还不得不去关闭了这个标签。所以五毛党这个意思，这个东西呢，在我看来当局他有点用来当然一方面他想对民众进行洗脑，但是 另一方面他也有点要自我欺骗的感觉。你看网上看起来全部都是我们需要的舆论导向，所以他们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心安理得。至于这些堆砌在网站上的这些文章能否真正影响到受众，其实这是一个疑问。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叫做官民分离。官方的舆论场和民间的舆论场是分离的，特别是这次周小平，不管是左中右，对他都是一个嘲笑。就像刚才我们第一趴提到的，像门户，他当他们通过指示把反对香港战中的文章堆满门户网站的首页的时候，你觉得还有多少人有兴趣继续看这些门户呢？最近两年，门户网站流量停止增长，也看到了现在这种趋势。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即使我们在朋友圈的微信的朋友圈也好，我们发现这种分离是非常明显的。是你自己内存价值观类似的人，就不会把这些文章转进来。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些小学群、中学群这里头，这些文章就会铺天盖地。
是。
嗯，好，谢谢魏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您好宇宙。
嗯，你好，请讲。
能听到吗？您好宝山。
谢谢。
您好。您好啊。我想我是一个70后啊，我是一个70后，但是我有点腰疼，所以就不经常在网上发帖，主要是通过打电话给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组打电话。应该说大家说我是五毛就是五毛吧，但是我这个五毛其实一毛一分钱都没拿啊。大家真的应该谦卑一点，谦虚一点，中国的事情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可以去做的啊！按照你那个思路去改造中国，说是我们被洗脑了，你们没有被洗脑，我们是在墙内的，你们是在墙外的，你们是遍览群芳，我们是眼界狭窄，井底之蛙。这样的话，那就太过于傲慢了，啊！一定要谦卑。那么你说这个周小平他是这个被洗了脑的，但是你说胡锡进他被洗脑了吗？他从南斯拉夫到就是这个伊拉克到北非到现在，我想他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说了，我今年50多岁，我仍然在学习啊。我就请问各位啊，包括今天来的这两位嘉宾，是先有良好的民主习惯、民主素养呢，然后才有这个民主的制度呢，还是我们把民主制度贴在墙上让老百姓去遵守呢？哪一位嘉宾敢吹牛说你跑到中南海那个位置，你把那个民主制度贴在墙上，你把那个77宪章还是美国的宪法贴在墙上，让各个省市的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还13亿的人口就遵守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非常好。下面我想请龙灿先生来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哥们儿其实挺好玩的。我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属于制刚不类型，因为他发言的这种类型，并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所谓的五毛培训教程上的内容。但这种人，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他是一个轻五毛，就是所谓的素质论者。当然，我想回答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按照目前中共这样的管控意识下去，中国老百姓的这种素质很难有提高的机会。中共他就希望利用这样的管控，把老百姓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思想水平、他的文化水平，甚至是一些美学修养，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这样才便于他的愚蠢，便于他欺骗和压榨。如果真的开启了民智之后，中共他是不敢用这样的办法。所以我只能告诉宁夏的这位先生，真的，如果你认为这样的管控是正确的，那真的是非常悲伤的。我们永远看不到民主的希望。
谢谢龙灿。那么温玉超先生您怎么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刚才因为刚才这位先生他也提到了胡锡进，那么环球时报，我想请您讲一讲，就是说环球时报这个现象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和想法？
环球时报其实最容易看得出来他们的状况，就是比较一下中文版和英文版，你会发现几乎是不一样。当然最近差不多，但是在几年前我们发现英文版基本上是很专业的，但是中文版确实是大家看得到的那个样子。所以高锡进这种人呢，就是我所说的是明白人。对，胡锡进这种人，那个我们那个看得到他就是一个明白人，但是呢投机选边站。刚才宁夏那位先生他刚才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应一下，就是说民主和素质属先属后的问题。 我们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有民主制度的保证，那社会的道德的建设有更好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保证，社会道德的建设可能就无从谈起，这一点我想应该要说明一下。
嗯，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浙江的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嘉宾好，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好，我今天看到了赵本山哭了，他激动了，他参加了这个年安的文艺晚会，文艺座谈会。
嗯，
他今天又召开了他徒弟听了学习这个文件，中国人民无语。
嗯，
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于先生。接下来请黑龙江的陈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陈先生您好。黑龙江的陈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现在是。
你好，你好，你好。
好，请讲。
我也经常听你们那个美国之音的，我发现你们确实是在针对中国呀，就你们这个舆论宣传的蛊惑这个那些个所谓的什么民主啊、自由啊、什么人权呢、啊？我并不认为什么民主人权是什么普世价值。
嗯，那您认为什么是普世价值呢，陈先生？
我跟你说啊，人最低要求的是生存权，
是要吃要喝要睡，这是您认为的普世价值吗？
你只有生存，你才能讲一切，讲其他的一切。如果你没有生存权，你能不能讲那？你能讲什么呢？民主啊，选举啊。
嗯，
哎呀，那都是不重要的，只有你们西方的美国人物质相当丰富了，哎呀，没事才讲什么民主啊，选举啊，像香港那个战争啊，起码你民主一个观点和什么口号喊和平，结果你却阻碍交通战争，用强烈的行为手段。
嗯，您谈到这个美国的物质相当丰富才可以谈民主，那么事实上现在中国的 GDP 也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这个水平，是不是？
哎呀，中国是三亿人，中国的国家经济产值啊，不以十三亿又等于多少呢？因为美国是两亿多人。
是的，好的，谢谢黑龙江的这位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接一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江苏的钱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嘉宾好，各位听众好，
请讲。
主持人好，我是江苏常熟的，我倒要提醒听众注意，这两个不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一个是山东老孔，还有一个是河北张先生。山东老孔这个人欺骗性非常大，是受到官方的技术上面的支持的一些这个掩盖他罪行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呢，我现在通过邮件或者现在网络上我已经公布了一部分，今后我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公布，请各位听众要警惕这种谋财害命的五毛，就这样。
不知所云，对于我不知道你对山东的孔先生怎么会这么了解，没有关系了，但是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听众，江苏的，是江苏钱先生接过了，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我是河北唐山，我是农村的，我姓李。
您是李女士吗？
对对对。
好的。
我觉得你们节目太好了，你们的节目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们是农村的，而且我特别佩服你们两个主持人，但你们受的内容无理是吧，然后你们那么沉着冷静的进行节目还进行反驳，我太佩服你们了。还有我希望你们的节目啊，我有点紧张。我希望你们节目那个就这样办下去。还有我跟你们说，我希望你们节目就这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在农村里边，我们原来看不到你们这些节目，我们安装了一个电视锅然后收到了，我觉得我一下眼界都开阔了好多，我们原先迷惘，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我们通过你们的节目，我太好了，而且我们通过这个，我希望你们的节目，你别听山东五毛那个，我们 配旁边看都特别生气，也特别佩服你们两个。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河北的李女士，听得出来这是您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想说明一下，时事大家谈呢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开放公开的平台，只要你有自己的观点，不管是正确或者是错误，我们都欢迎您发表。但是我们不希望像山东的那位听众打来电话时候所使用的那种非常粗俗下流的语言，这是对我们节目的不尊重，同时更是对你自己人格的不尊重。好，节目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想请两位嘉宾温云超先生和龙灿先生各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谈一谈对刚才几位听众观众他们的看法的意见。先从龙灿先生来吧。龙灿，
其实这个是很清晰的，山东的是标准的收费五毛，那个江苏的也是标准的收费五毛，甘肃的那个是标准的这个质量五，这个特征非常明显，我们一看就知道。
嗯，
同时就是我觉得就是新闻管控这一块目前越来越中国处于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状况，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们的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但是我们
抱歉，
翻墙的能力从来也没有停止。
好，龙倩，抱歉，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还有这个云超，抱歉，没有时间给你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